李老师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这里是书斋金刚经分担观世及齐老师答疑会，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参学跟答疑。下面有请这个读诵这个是王坚平师兄领学张浩元师兄，有请两位。
好的，徐老师。我先来读一下经文。净佛土翻第六，翻译：佛土本来庄严，不劳众生再世庄严。若以七宝庄严者，非真庄严也。当以明自性，清净耳心，似真庄严耳。且此庄严云者，亦假名而已。法主菩萨清净耳心，当渐进无住，住即执着，又当渐进而应。应而不染，依然即系缚，浊即颠倒矣。有般若智慧者，自然体用一如，于无所住中不废其心，虽生其心，生即不生，外不住于六尘，内不住于六根，中不住于六识。以无住之广大，非正法身者不足以当知，故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又如以色身言，身虽大于须弥山王，上称非身，言上非法身也。以法身方可名为大身也。是以恒河之沙，沙等恒河，如是沙数三千世界七宝布施，尚不能比拟其福德，则福德性之广大可知矣。所谓有形中不大，无相乃为真，必如是证之，乃名净佛陀耳。好了，有请凤英师兄。
好的，谢谢锦平师兄。师父好，魏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我们今天来学习净佛土分。这一分呢，二祖把它划归在就是有九个方法，说我们如何正法身，如何破思相哈，有九个方法，这是第二个。上节课我们学的物交慢分是第一个方法。那前面说啊，前面我们学习明法身分的时候，我们已经明了了法身的样貌，说言说法身、志向、福德，这些统统是法身。那么如何正道呢？或者说我们在正法身的这个，我们在正法身的时候，就是或者在我们在正法身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障碍，还有哪些疑惑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净佛土分，看这上面是怎么说的。净佛土分，这个净啊，我们可以理解为清净，也这一分也主要是说什么是真正庄严清净的佛土，这是这一分的一个主要的主旨。那我们看一下二祖的这个分译：佛土本来庄严，不劳众生再世庄严，若以七宝庄严者，非真庄严也。二祖在这里头直接开宗明义哈，直接把根本就给我们指示出来了。佛土本来庄严，佛土我们理解的啊，就是无论是西方净土，我们认为可能那是庄严，七宝池、八功德水，这是庄严；释迦佛的净土，我们认为是五浊恶世，这不是庄严。可是二祖直接给我们开示了啊，佛土本来庄严，无论是你认为的净还是你认为的慧，它本自庄严。这是第一句话，不劳众生再世庄严，它本自庄严，不需要你再有为造作的去庄严。若以七宝庄严者，非真庄严也。如果你认为七宝吃八功德水那是庄严，二祖说这不是真庄严。那什么是真庄严呢？当以明自性，清净耳心，此真庄严也。应当以明了自性，清净你的心，此真庄严，这才是真庄严。 就是明心见性，你的清净心，这是真庄严。切此庄严云者，亦假名而已。我们在这里说庄严这个事儿啊，这也是个假名啊。你不要说清净心是真庄严，你又着在一个清净心上，这都是为我们就是释惑的哈，解除我们的疑惑的，才说庄严这一事哈。不要我们说庄严又立了一个庄严的这个像在这里。凡诸菩萨清净耳心，当见净无住，住即执着。就说如果诸菩萨如果清净心，清净要清净你的心的时候，什么叫清净心？或者说当见净无住，应当见净无住，住即执着。什么叫住啊？粘在上面了哈，随着净跑了，这都叫住。住即执着了，认为实有了，这就说要清净你的心的话，就要见净无住。换过来，见净无住就叫清净心。又当见净而应，应而不染。说那我们说无住是不是就死在那儿不动了呢？我们不起心动念了呢？也不是哈。又当见净而应，应该应缘皆无哈，但是应而不染，以染即系缚，浊即颠倒也。染也是我们在见净的时候又浊在净上了，随着净跑了，这就是细染了，也颠倒了，也就是颠倒了，认假为真，就是颠倒了。有般若智慧者，自然体用仪如于无所住中，不费其心。就说有般若智慧的人呐，自然体用仪如，体就是离体，离体是这样的。那我们在应缘结物的时候，在对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无助的，也是清净的，也是不粘着的，与无所住中不费其心一样的哈。就是一说到无所住，我们就不动心，也不起念，住在黑山背后也不是这样的哈，一直在强调不费其心，还是要应缘结物，虽生其心，生即不生。虽生其心，虽然应缘皆物，生即不生。什么叫生即不生呢？后面解释了哈，外不住于六尘，内不住于六根，中不住于六识，就是不住一切法，一丝不挂，这叫生即无生。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哈，全包括了一切万法，都不住，包括不住也不住，这就叫生即无生。以无住之广大，非正法身者不足以当之。就说无住生心之广大呀，无住生心就是清净心，也就是我们的自性，它是周遍法界的。你如果没有证到法身呢，你对他是无法承担这个法身的，无法承担的，或者说你对他是没有体会的。故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物所应而无所住所生之心才叫清净心，他才有这个无住之广大之妙用。所以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又如以色身言，身虽大于须弥山王上乘飞身。就是又比如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分义哈，这是分义，包括三段，这应该是在 概括第二段哈，第二段这个经文的含义，说又如以色身言，身虽大于须弥山王，上称非身，言尚非法身也。就是又比如，就是像我们正道的这个大身呐，像须弥山那么大，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大身呐？认为这是大身吗？经文说上称非身，就是这么大的身啊，有形象有色相，这样这么大的身也不是大身，言上非法身也，就还不是法身，以法身方可名为大身。什么是大身呢？法身是大身，是以恒河之沙，沙等恒河如是沙数三千世界七宝布施，尚不能比拟其福德。这是另一段经文的这个释义了哈。因此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哈，以无住之广大哈，那我们看就是恒河之沙，沙等恒河这么多的七宝去布施，是不是广大？尚不能比拟其福德。比谁的福德呀？就是我们的清净心的福德，无住心的福德，则福德性之广大可知矣。就是你无住生心这个无相福德的这个广大，从这儿可以知道了。所谓有形终不大，无相乃为真。有形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色相，无论是多么的广大，它终究不是我们认为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大。那我们所说的这个大是什么大呢？无相乃为真，无相才是真大。什么叫无相？就前面说的无住，不住任何相，必如是正知，乃名净佛陀耳。一定是这样正道。这个无住之心，这个清净心才叫清净的佛土。好，徐老师就到这儿吧。
哎，徐老师你好。那个飞云师兄好。
哎，
我想问一下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哎，这一句刚才是怎么说的？这个
就是生无所住心，应是应缘接物。
哦，无所住心。
嗯，
那生起心呢？
就是你生心的时候是生的是无所住心。怎么叫无所住？不住刚才这个色六根六尘六识，就叫无所住。
哦，就是妙用就行吧。
你说啥不妙呢？
说啥不妙，就是那个我记得那个学那个二祖说的就是啊，应我所住就是啊真心，而生其心，这个其心就是妙用之心，妙用。哎，说的是这个意思好像是。跟你说那个那个无所住心也是一样的。
嗯。
好的。
如果是应缘。因为无所住的时候，那清净心体就现出来了，并不是再生出一个心。
对，没有，并不是再生一个清净心。这个心说的是用。
清净心本来就在的，啊，我们平常执着，但是你无所住的时候，他妄想这个清净心体就现出来了啊。
对，这个最后这个而生其心，这个心应该是用的意思。我记得二祖他真的说过
用啊，
哎，对，是用。这无所住已经是清净心了，已经是真心了，而生这个心，他这个心是用，是妙用
啊，是妙用。那你能到那个原文吧？
对，那个你看咱们那个六祖坛经里面那个那个六祖不是最后也是，就是他不是前面偏空了，后面他就是又听到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哎，就是真空妙用，就是体会到。
哎，那个师兄下面就是那一段就有这句， 就是那个二主有说，应无所住是明其体而生其心，乃表其用。六祖无此而得全，下面一段就会有讲到这一点。
啊、哦，好好，好的好的，师兄，哎，那我没问题了。好的，师兄，那我下了啊。
嗯，
大家没问题啊，没问题，我们学习下一段，读诵，由德义师兄啊、两学由西翁老师啊、有请两位。
嗯，好的。善十九啊，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佛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注释：佛土有二，庄严亦二，一法相土，为有形相可得之土；二法性土，为离相暂寂之真如性也。一形象庄严，为七宝严饰也；二第一义庄严，为无分别智，通达实相，类发恒沙清净功德也。此即无相可取。若只以为可取者，此即妄相，住于色境，睡其染心。此段以清净佛土为助，正取自信庄严之意，而以不取为取，无住为住也。心不住色，乃至不住声香味触法等，正是住于清净，故曰应如是生清净心。但心本无住，亦无所生，不应二之，正显本来之意。生其心者，非真有心可得而生也。言妙用恒沙，非无所其也，应无所住，是明其体而生其心，乃表其用。六祖悟此而得全，遂曰：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正表体用亦如。后人悟执不生与能生为冲突，真所谓不识自心，学法无益，应被五祖所呵。南岳云：一切法皆由心生，心无所生，法无所住，若达心地，所作无碍，此真住于净土则已。前佛说是果而离果，而离是果；说燃灯得法而离法；说佛土庄严而离庄严，此皆佛法也。但前云既非佛法，是以并此而离矣。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今归道究竟清净，不外无诸异法。是故二字，乃郑重告诫决定所说，由妙在如是而已。此段经文译文似不甚圆，以心本无生，后世学人必多误会，误以为另有一心可生矣。若云菩萨如是清净，不住色，不住声香味触法，本无所住，乃起妙用，如此方不落边际，亦何般若宗旨？且原意中无应不应也。行者当自体会，不必定分文字胜劣，知其意可耳。若标新立异，故改经文，亦失其意，则罪莫大焉。好的，有请刘旭峰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嗯，还是这个，就是说到这个，上次说了两节，是这个说到这个声闻称的果位四果，就是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 说这个祭四国、立四国，也就是四国，都没有认为这个得四国的这种作义，哎，都不做试炼我的这个任何果位。然后到这个燃灯佛所也是一样，燃灯佛受记的时候，也是释迦佛认为不是说是有一法可得，嗯，这是两个。然后紧接着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到国土，也就是这三个再加上后面的一个这个人生长大，哎，所谓大圣者即非大圣，嗯，这四段呢，在这个父亲菩萨的这个论里面，他的这个大致意思就是说是，这四段都是为了前面的这个第三节里面说到这个不取法，这个一切法不可取不可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为了断这两个说法所生起的这个疑惑，哎，对于这一节的这个疑惑是什么呢？既然以这个菩萨的清净智，既然前面所说的这个四果都不可不做试炼我的四果，那么在燃灯佛所也不做试炼这个得有法可得，那么到这个庄严佛土的时候，一切佛土庄严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还可取不可取，哎，这就对应前面所说的不可取不可说，到这地方清净庄严佛土那还可取吗？哎，这样来这个衔接下来的。所以这一节就是为了破这个意，在这个功德是菩萨的论里面，他就说这个若智意不能取诸佛法，何故菩萨以智取佛土功德而心誓愿？就是既然一切种子都不能取一切佛法，一切佛法都不可取，那菩萨还发愿亲近佛土干什么呀？还发这样的这个誓愿干什么呀？所以为了遣除这一层疑惑，所以这个才有了这一段经文。那是从这个角度去说的。所以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否也，是尊。哎，就说是这个佛土可以来庄严吗？这是其一。其二，这个佛土是这个本自是庄严的吗？哎，就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说吧。一个就是说是菩萨庄严佛土，这是一个动词。哎，就比如说是通过这个七宝供养呀，哎，有相庄严呀，哎，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呢，就像我们所说的净土，哎，净土这样的这个七重来动、七重罗网，这算不算庄严呀？哎，大概可以从这两个角度，也就是一个是从庄严的角度，一个是从佛陀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所以到后面二祖解释的时候，庄严就有两重意思。一重呢，就说的是这个法系这个。法相庄严，一重呢就是法性庄严。这个佛陀呢也有两重意思，一重呢就是说的这个有相佛陀，另外一重呢就说的是这个第一佛陀。佛陀呢就说是两种，法相土和法性土。庄严呢说这个有相庄严和第一庄严，就无相。所以从这些角度去理解的。然后说佛也是种。哎，为什么这个菩萨不庄严佛土呢？所谓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这就和前面所说的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在功德是菩萨的这个论里面，他提到有一段，他就说这个前面所说的四果和这个燃灯佛的受记和这个庄严国土以及人生长大，这些都是佛法。但是呢，每一段都说这个佛也就即非佛法，哎，这个即非佛法呢，就显示的是这个哎离一切相，哎离一切法，一切法不可取，一切法不可住，哎，这是一个这个法身向上的一着。所以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这就是法身向上的一着。然后是名佛法，是名佛法，这就是这个为了这个应化世人，哎教化众生，然后才在这地方建立了这个全巧方便。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和前面的这个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可以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这个应如是生清净心对应的是什么呀？对应的是其实是前面所说的这个注意色身香味触法，注意这个五欲六根六尘六识，注意这一些外法为实有的时候，这就是染污心，这不是清净心。那菩萨应该如何呢？应该不住色身香味触法，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这就是生的清净心。 并不是说是这个有另外一个清净心可生，我们一听说应如是生清净心，就作意出来一个空空静静的这个心，作意出来一个清净心，实际不是，就跟我们说观照是一个意思。我们说观照说这个说观照是有前提的，观照前提是什么？你就发现打妄想了再说观照，哎，你都没发现打妄想，说什么观照呀？就是无从谈起。哎，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在打妄想了，随着妄想跑了，那告诉你应该截断妄想，不随他跑，不住到这些妄想上。哎，这个起个假名叫观照，哎，这起个假名叫生清净心。所以这就是说是引如是生清净心，这个清净心呢，并不是说是另外生起来一个清净的心，是不是？不如心本来就是不住一切法的。这个心本来就是无生的，本来就是不住一切法的。为什么我们住一切法呀？就是因为我法二执嘛，就是有这些执着在，所以就住着在这个四生相未处罚。那不住在这个四生相未处罚了，这个执着敲掉了，那是还原了心本来的本有的这个样貌。到这时候呢，也不是断灭，也不是说是没有这个不见不闻不嗅不觉不知了，哎，并不是，而是说见闻觉知嗅尝一切皆然，还是一切皆然，只是不住而已。所以这就是这个住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这个清净心这个地方说了个如是，如是的意思就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是，哎，就是一切众生的心都是如此，上与一切诸佛之心相合，下与一切众生之心相合，一切诸佛与众生的心都是这样的。不仅仅是说是这个证道了，好像就是清净心是清净的，到这个漏裂白覆这地方，心就不是清净的，都是清净的，都是清净心。奈何呢？众生都是住于色身相未处法。哎，这个圣者呢，他是不住色身相未处罚，仅此而已。所以这地方就有时候说这个应如是生心的时候，好像总以为有一个心可生，实际生的是什么心呀？生的是不住色身相未处罚。你前期就是住于色身相未处罚，那生不住色身相未处罚的心，你都没有不住色身相，没有住于色身相未处罚，生什么这个清净心啊？生什么不住色身相未处罚之心啊？你就没有住过色身相未处罚嘛？所以这是有前提的。所以紧接着后面其实就是对这个应如是生清净心的这个解释，解释就是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这个生相未处法生心，就是解释什么是生清净心啊，生清净心就是不应住色生相未处法，不应住这一切外法生心，这就是把这个清净心解释过了。然后呢，这个再加上前面一个如是，如是的意思就是众生心性本来的这个相貌，本来的这个相状，就是不住色身心未处罚。就是我们的心，你想要注意一个地方，比如说是你想开财，你时时刻刻都想着这个发财的心，你怎么可能一直有这个心呢？你的那个心总是一会在这个上，一会在那个上，就一会在这个财上，一会在这个吃的上，一会在穿衣上，一会在别的上，总是在这刹那刹那的生灭，刹那刹那的变化，就根本不可能一直住到这个上。只不过有些人这方面这个比较突出，好像就是贪财，就说是这一方面的心比较突出。这从这个有时候他这个从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不熏种子的这种角度，他说这个色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生起来的这些善恶二念呀，这些它不是说是有规律的，它是在这个八十心田里面就是随机生出来的应缘，有缘了它就生出来了。这个生出来的时候呢，它也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啥时候另外的这个心又生出来了，就把你原先的这个心就障住了。所以它不是说是有一个心一直横强向续的这个一直在这地方生着，不可能。所以这就是心不可能一直住于这个一切法，这是他本来的这个样子，他本来就是无主。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住到这个色身相未处法之中呀？这就是第七识和第六识的这个粗大和这个微细的这种分别分辨和这个牢牢的坚固支持，有了这两种的这个坚固支持，好像就是我们一直要从这个色身相未处法中取到什么东西。有了这些爱取贪爱执着，有了这些贪爱，那就有了这个爱憎之心，有爱憎之心就开始要取就开始造种种恶业，造了种种恶业，那就改了这个生死轮回之苦。所以这是这个 从另外的角度去说这个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它就是本来是不住的，但是既然它生出来了色身香味触法，这些都是我们八识心田里面所幻现的影像，那八识心田所幻现里面的影像，那么它现行的时候它并没有善恶，就是你现一个坏的这个果报或者现一个好的果报，它有善恶吗？它没有善恶，它是无自性的，它不具有这个作业性质，它不可能说是作业造业。但是呢你掺杂了这个第六识和第七识的这个分别之处，那就开始造业了。所以只管不去分辨它，就是说是这一切尽管让它起现，但是呢不注着在这些上，哎，这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是生清净心，这就是自信本来的这个清净面貌它起现了而已。哎，这就是一切境界，这个都是这个八识心田里面显现出来的限量境界。哎，不是说是掺杂了这个第六识的这个分别，第七识的这种执着，哎，这些都不掺杂，都不掺杂。这样呢，其实就是这个所说的这个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哎，不住这个五欲六根六尘，哎，这些法都不住。所以这就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呢，就说是说的前面，既然说是不住到色身香味触法里面，那还这个还住到什么地方吗？既然说是这一切这个色身香味触法都不住了。那是不是一个心都不生了？你看我们就是容易偏颇，就说个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就哎一个心都不起了，心念都不起了，让色身香味触法就落入断灭。其实前面所说的四果里面声闻乘的这个见解，它就是这样，它就是把这些要灭掉，灭掉这一切色身香味触法，哎，灭色而取空。实际呢，这个地方就是不能偏颇，不住色身香味触法不代表这个不这个因缘皆悟，还是像二祖一样说的这个。二祖说这个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哎，见闻觉知修成一切宛然啊，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哎，寥寥觉知不着见，不着在这个见闻觉知修成上，不着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上，哎，这就是应缘而无住，应缘而无住，这就是本有之这个心，这是生的就是妙用之心。实际应缘而无住这样的心呢，本就是妙用之心，正升起的这个妙用之心，并不是说应缘无住的时候再升起另外一个心。所以这两个地方有两个这个容易误解的地方，一个就应如是生清净心，这是一个误解，容易认为我要作意生起来一个清净心。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哎，好像就是说是像六祖大师当年这个悟道的时候，他就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什么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就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能生外法，就是这是自性本具的特征和自性本来的这个面貌，并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造作出来的。哎，这地方就是说是无为法，不是你这个通过有为造作出来的。如果是有为造作出来的，还在生灭之中，哎，还有在这个染污之中，哎，这样呢就不得清净。所以这就是这个原经文这一段为什么从前面的这个四果说到这个说到这个受记，又说到这个佛土庄严，所以他这个不同的论师呢，他讲这个说这个的时候呢，他的角度也不尽相同。这也是一个参考，可以作为参考的一个角度。其实也可以从另外片面狭隘的，就像我们现在啊，基本上学习有些经论都是断章取义，就拿这一章来说，哎，断章取义。如果只是断章取义的来讲呢，就是我们肯定认为这个佛土庄严对这个庄严佛土有误解，总认为要去用七宝，哎，或者是有形有相的这样去庄严它。那么有误解呢，佛在这地方其实就是打消掉我们对这个有相的庄严佛土，一个是有相的庄严，一个是有相的佛土，一个是有为的庄严，打消掉这两个这个错误的这个认知，哎，就说是真正的庄严呢是法性庄严，真正的庄严呢是第一无相庄严，无分别之庄严，通达实相的这个庄严，所以这是真庄严。那么这个庄严呢，还说到这个第一庄严的时候，他驳斥或者否定排斥这个法相庄严吗？他不排斥法相庄严呀。这个七重来动七重罗王，这不正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所现的这个影像呀，它和法相法性庄严有什么这个隔阂呀？没有隔阂，不能一说这个本性庄严好像就哎这个法相庄严也不在乎了，也不要了，也不管了，觉得这些都是这个觉得这些都大可不必。实际这个性相不是有二的，性相是一致的，性相一如，哎，性是如此，相也一样庄严。 所以就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就是这个五浊恶世，这是本性如此，这是我们这个本性里面，这是我们心田里面掺杂了这些这个善恶种种恶业种子所改现的这个果报。但是呢，诸佛到了这地方呢，他显现的是这释迦佛在这地方，他显现的是净土。他大脚趾一爱的时候，这个大地本有的这个相状如履平地，哎，这个就是黄金菩提这样的这个如意相显现出。所以说，这个离了这个相，也没有另外一个性可得；离了这个法性，也没有另外一个相庄严。所以不能说是总是落在两边，说法相的时候就老着在这个有相庄严上，说这个无相的时候老着在这个无相心体上。哎，这样就是容易打成两截。所以老人就有时候讲的时候就说，这个这个最难讲的这个经就是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哎，因为阿弥陀经看起来好像是讲这个有相国土讲的多一点。哎，这些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等等等等，哎，这个水鸟树林说佛说法，哎，这些可能说的多一点。金刚经呢好像说无相，哎，说的多一点。实际呢就是老人说，哎，实际这个阿弥陀经呀，恰好讲的是这个无相庄严，就是那么庄严的七宝池八功德水七重来顿七重罗网，这当时就是无相的呀，怎么可能这个离开这个相再去有另外一个无相呢？就这个庄严相上它就是无相的。然后讲金刚经说是无相的，怎么可能说是这个离一切相才是庄这个无相呢？他是说是一切相状，他说了什么相状呀？这个金刚经里面说了这个四果，说了这个燃灯佛所得的法，说了这个佛土庄严，说了人生长短，这些都是这个法相庄严。所以就是有时候看经的时候可以互相交换着看，不一定就是说是这个说到这个相上就一直着在这个相上，说到性上就一直着到这个性上，容易偏颇，嗯，不得圆融，嗯，不容易圆融。所以二祖注释呢，就是佛土和庄严呀，就是都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认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法相土，哎，这是佛土；第一个就是法相土，是有相可得之土，哎，比如说西方净土呀，东方琉璃世界的这个净土呀，哎，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国土呀，哎，这就是有相国土。嗯，这是有相国土。第二个呢是法性土，离相债记之真如性。哎，就像我们说这个一心四土的时候，说这个凡圣同居土，哎，这肯定是这个法相土。十报庄严土，哎，这个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这些也能算到这个法相土。但是呢，长寂光净土，长寂光净土，这就是离相债记之真如性，这是佛性。但是这四图呢不外乎一心，哎，都是一心所显，一心中从这个相的一面和性的一面所显。所以说是这个一心也没有这个所谓的长寂光净土呢，也没有离开前面的这个三图，哎，前面三图呢也没有离开这个长寂光净土。所以这就是法相图和法性图，一个是有相可的，一个是这个债这个离相债即之真如性。所以说一是有相庄严为七宝严饰，哎，七宝就是砗磲玛瑙啊这一类的琉璃珍珠呀，啊，这一类的，哎，这一些庄严，哎，就是真这个以古代比较值钱的这个东西，黄金呀，哎，这一些，所以用这些来这个供养庄严。就像比如说我们来这个供养佛像的时候呀，就是拿这个哎，上好的这些珍宝呀来供养，嗯，这是供养。所以第二个的这个庄严呢，就是这个第一庄严。第二种庄严呢，就是第一庄严。第一庄严其实就是和前面的这个形象庄严，所不同，是这个无相庄严。所以二祖解释说是为无分别智，就什么是庄严呀？哎，心不忘其分别，哎，就说是不在这地方打妄想，哎，分辨这些这个辨得辨失起爱憎爱二境，哎，这样呢就是这个升起这个本具的这个无分别智，哎，这个无分别智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一念未生之前，那个念一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已经有分别了。这个胎化头的时候有时候说这个父母未生前这个本来面目，一念未生前本来面目。 就说的这个一念还没有升起之前，一念未升起之前，这就是无分别智，这就是实相，没有另外的一个实相。你在这念分别念升起来的时候，升起来的时候，这就已经开始分别了。这个分别里面呢，拆杂了这个聚，这个与生俱来的这种分别和这种后天踹习的这种分别。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一念未生之前，这就是无分别智，这是最开始这个明白这个第一庄严的时候。哎，这个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个一念未生前。老人就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哎，这就是无分别智，这就是实相。那么认识到这个灵知之性，认识到这个无分别智的时候，是不是就一直落在这个无分别之中？并不是。哎，到这时候呢，就是分别即是不分别。哎，所以六祖大那个这个永嘉禅师他就说分别亦非异。哎，就是这个尽管去分别，分别千差万别之相，但是呢也不曾分别过。哎，这是真正明白了这个无分别智。所以祖师二祖这个解释这个词呢，就叫这个比量而限量。比量就是分别的意思，虽然比量分别，但是呢没有动摇过。哎，这是第一义的这个实相庄严。哎，这就是限量境界，没有消失过。所以是比量而限量的这个心境。所以在这个禅宗呢，就说是这个分别亦非异。哎，教下呢就说是这个筛子分别诸法相与第一义而不动。哎，说的都是同一个意志。所以从这些角度讲，这个说第一义庄严的时候，哎，不是说是连这个有相庄严都不去分别了。哎，这还这七宝就是庄严呀。哎，这些严饰，一切严饰该具有的时候都要有呀。这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这个方便嘛，全效方便嘛。所以这就是这个第一言是为无分别智通达实相。这个实相呢，内发恒沙清净功德也。哎，就是真正的前面的这个无数无量的这个功德从哪地方生发出来啊？就是从这个实相之中，就是从这个无分别之中生发出来这个无数无量的这个清净功德。前面的这些有相言是这样的这个功德也很多。哎，就像前面所说，以七宝这个买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七宝来供养，是否多否？哎，就是多也。哎，这样的福德也很多，但是呢，哎，不如这个无相庄严，不如这个无相功德。无相功德变尽虚空，变法界，所以这样的就是无分别智通达实相，这样横发的这个清净功德，这是清净功德。清净的意思就是无相功德，这个无相功德就是周遍法界，所以这个功德是永远不会灭尽的，永远不会消散掉。这个有相功能呢，哎，就是说是你这个在这个有为法上功德改到这个福德福报的时候，消这个想来福，哎，又就散尽了，哎，又就消散尽了。所以此即无相可取，哎，就是没有相状，不执持取相状，就是前面所说到的这个不可取不可说，哎，一切相状都不可取。那么一切相状不可取，所以后面才说佛果可取吗？这个燃灯佛的受记可取吗？庄严国土可取吗？这个人生长大可取吗？哎，这样对应下来，就是这一切都不可取。可取即是妄相也。哎，若执以为可取者，此即是妄相。为什么执着这些可取就是妄相呢？就是住于色境，住于色身香未出法之境。哎，住在这些外境上，有所住着了，有所住着，这就是染心，不是清净心。所以应如是生清净心，如是生清净心就不住色身相未出法之心。所以此段呢以清净佛土为住，哎，就是这是这个无主菩萨的这个十八种住里面的，哎，以清净佛土为住。那什么叫以清净佛土为住呀？实际就是以这个无住为住，哎，无住的心体，以无相的心光。住在这个无相，以无相的心光为主，以无住的这个本心为主，哎，以这样的为主，所以叫以清净佛土为主，正取自性庄严之意，哎，就是我们这个本有之自性，这是清净庄严的，不是说是有另外一个有心相相状的庄严。到这地方报化之相，那当然也很庄严了，但是呢，这都是形象，哎，这些这个报化都不是真正的这个究竟庄严，所以就是说这个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报身化身呢，虽然很庄严呀，像这个甘露澄清似大海，这个白毫婉转无虚拟，哎，像这样的话都很庄严。但是呢，像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这些都是有相，凡所有相皆属虚妄，哎，就这些相呢，都一网打尽了。 哎，但凡是有相的都是虚妄，虚妄不代表没有，总是说虚妄的意思好像就是它是没有了，虚妄不代表没有，嗯，它就虚妄的庄严，哎，虚妄的有相庄严，虚妄的以这个应化而生起种种无量无边的妙应妙用，虚妄的救度众生，哎，这都在起作用，虽然是虚妄的，但也可以起虚妄的作用。对，这就是自信庄严。自信庄严呢，就不在这个有用没用上，哎，就是我们成佛呀，或者是修行啊，总在这种有为造作的这个思路之中。但是呢，《金刚经》里面说的这些，就是无住身心呀，说的这个这个不取于法，不取于非法啊，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这些都不是从这个有为造作的思路讲的，这是从这个无住身心的，从无相的角度讲的，从这个无为的角度讲的。就是你在这地方想要有一分的这个直取心，想要有一分的造作心，哎，我要直取，我要庄严的佛陀，我要证到这些佛果，我要得燃灯佛受记啊。但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有为之心，哎，这种直取之心，是都跟他本来的这个本意相违背，他的本意不是这些。所以到这个地方就说是说这个自信庄严的时候，他不是在这地方你去正道啊，你去修行呀，或者去打坐呀，哎，或者是去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好像是做这些佛法呀，好像就能证到这个自信庄严，是说是和你做不做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啊。所以经里面才说这个不住于色身相为诸法，而不住于这个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这一切都不住着，都不住着的意思就是本来这些东西和你这个成佛不成佛就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自信本自庄严的这个意思。本自庄严的就是没有我们这个正取的余地，也没有我们这个离开的余地，也没有我们在这地方造作的余地，也没有我们在这地方迷的余地。哎，但凡在这地方商量它，哎，我们都是这个古人说商量浩浩的，就是商量这个佛法大义啊，商量这个真心的样貌啊，这都是商量浩浩的，就是这个好多人在这地方商量，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啊？没有意义。这就是这个自信庄严啊，以不取于为取。哎，这个自信庄严呢，不是你在这地方直取的，哎，没办法直取，所以以不取为取，无住为住。哎，这就是十八种住里面，实际就说的是无住为住，不是要住到这个什么地方，是无住恰好就是真住嘛，不取恰好就是真取嘛。所以心不住色，乃至不住于身香味触法等，正是住于清净。哎，并不是说有另外一个清净心住，好像一念不生了，一个妄想都不打了，哎，住在这个清净静静的这个境地。楞严经说内守悠闲，尤为法尘分别隐士啊。内守悠闲就是心里面一点点这个前五识落懈的影子都没有了，前五识落懈的影子落懈到这个第六识里面，心田里面影子，这就是深沉呀。哎，这个古人著述里面他就说这是一分深沉，这个是深沉比较粗大，但是呢内守悠闲的时候，这个前五识落懈的影子都没有了，那这时候内心里面有一分灭尘，这就是悠闲的这种境地。这有时法，有是法尘，法尘就分两种，一种是深沉，前五识这个落懈的影子，另一份就前五识灭，这个落懈的影子灭尽了，哎，这就是灭尘。所以这两分呢都是法尘，所以由是法尘分别影视。所以不是说是有一个清净的境地供你去住，哎，一个妄想都不生，住在这个空空荡荡清清净净的境地，哎，并不是，而是说是不住在这些色尘相位处法上，这就正是住于清净了呀。哎，这些色尘相位处法并不是没有呀，哎，这些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照样这个在这地方日升月落呀，哎，一样的呀。所以禅宗里面说海天山深水海，天际日上月下，哎，这些四身相位处法都有啊，但是呢只是不住而已，不住这不就是住于清净吗？所以这就是生如是清净心，哎，故曰应如是生清净心，这是正住于清净，所以这样呢才生这个清净心。这个如是二字就是在这个地方说的，实际就是这个法尔如是的意思。哎，这个清净呢是法尔如是，本来清净，不是你在这地方造作出来一个不住于色身相位处法，这个色身相位处法来了，我不住于它，哎，这就不相干，哎，这就不相干。 其实最开始初初修行的时候就是造作，哎，就是我们在这地方造作，不要住到这个色身相位处法之中，哎，妄想来了截断这些妄想念，这是最开始修行的时候就是以这个为入手的，但是呢并不代表它就是这个究竟处，到究竟处呢就没有这些这个多余的这些东西了，所以是说这个截断它呀，哎，说绝照它呀，哎，这个老人说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就说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不仅仅是五蕴空掉了，连这个照见也要空掉，哎，照见也要空掉，五蕴也要空掉，那就本来都是空的，这个意思嘛。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说是应如是，这个如是要慎重，嗯，但是心本无住亦应无生，这就是如是的这个本来面貌，心本来就是无住的，不是说是你要去这个色身相位处法升起来了，哎，我让他不住到色身相位处法，哎，这个心已经升起来了，我让它无生，哎，不是。所以楞严经里面说清净本然云何不生山河大地，哎，这就是弗洛纳的这个问题。实际是他首先错解了，他认为这个山河大地好像是这样把你生出来了，实际是清净本然嘛，这清净本然没有生过山河大地，怎么会是生过山河大地，所以他错解了这个佛法的这个意思，所以他就认为误认为有这个山河大地生出来了，哎，佛就这个，那就这个从这个山河大地这个如何生出来，迷妄有虚空，离空即世界，哎，因为迷妄嘛，因为你这个心打妄想了，因为心这个妄执了，所以本有的这个清这个灵明真空就变成了完空了，在这个完空中以这个躁动的这种，哎，分大风轮支持世界，哎，这样的话就是逐渐有了这个地水火风生出来，有了这个四大这个有了这个世界形成。这前提是迷妄有虚空，因为这个迷妄有了妄想，哎，这个是才变成歪空的，因为这个虚空才生出来的这些世界。所以都忘掉根本了，根本就是迷妄，所以是在破妄，并不是我不让这个世界生出来，妄想破掉了，一人法真归元，十方世界谢消，十方世界没有生过吗？哪生过的？所以是一无所生，心也没有生过，十方世界当然也没有生过，就是心生的种种法生，心生出来了，一切诸法才生出来呀，心都不曾生过，一切诸法何曾生过呀？所以是无生的嘛。所以有时候这个我们看六字大师说这个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能生外法，就认为这个自信能生出这个一切外法，这是这种外道的见解，就像这个外道认为名利是第一因，哎，他好像能生出外法，实际不是这个意思，哎，一切外法这个一切外法呢它当体是无生的，说这个能生外法就是显现一切外法，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是以这个自信为第一因而升起一切外法，这是外道的见解，这是这个圣论派的这个古印度圣论派的这种这个见解，以大凡名利，哎，以这为我，然后升起一切法。所以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受想未出法生心，这个不应呢就正显这个本来之意，哎，就是说是不是说是这个造作出来，是本来就不生心的，本来就不住的，本来是无生的。所以生其心者非真有心可得而生，哎，并不是说真有一个这个心要生出来啊，只是说是这个用而不住，色身相为处法都可以用啊，这些妙用呀，这些用而不住就是生清净心，哎，用而有所住，这就是妄想颠倒生死轮转，哎，这就是这个差别而已。所以看你在这地方执着不执着，哎，所以有时候讲这个学唯识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学唯识的时候就说是这个种子生出来的这些现行啊，它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好坏，它生出来的现行就是都是这个妙用，但是呢你要执着到它上，那就变成了一份这个现行复熏的种子，有了这一份新的种子呢，它就导致你产生这个造业受报，哎，有这样的这个生死轮转。所以你在这地方要这个破斥掉的是什么？破斥掉的是你的这个第六识的这个妄想分别和第七识与生俱来的这个我执，是断掉这两个东西。哎，这就有时候说这个六气因中转，这就最初下手的时候，从教理上或者教下上来说，最初下手的时候，实际就是从这个六识七识这地方下手的，这地方好下手。 这个五八时呢不好下手，为什么呀？五八到果地的时候才能圆正，所以不好下手。但是呢六七时彻底这个彻底拆掉了，你比如说第七时的执着，第六时的执着，这个第六时的分别变成这个妙观察了，这时候就能登地了。等到第七时的这份执着变成这个平等性质了，这就到八地了。所以说初地和八地这都称之为阴地，在这个六七阴中转五八国上缘这都是阴地。到这个八地，到这个十地的时候，金刚道后艺术空，这艺术十都空掉了，种子都空掉了，业尽情空了，这就是到这个佛地了，到果地了。这时候呢前五识也才真正起作用，真正变成这个成所作之。所以从这个唯识的角度，他入手的地方其实就是六七十，甚至他这个连这个七十他都不一定摸索得着，所以他是以一与六十来这个打消掉这个七十的这一份执着。这就是说有时候说从六七入手，六七入手他有这样的这个方便。所以这一切显现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是这个不能显现，都可以显现，但是呢不去执着他就是妙用。所以非无所起，言妙用恒沙，非无所起，并不是无所起啊，不是说是这些东西都不显现了，这些东西还是会显现。所以应无所住，是名其体而生其形，乃表其用啊，就是这个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这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是本体是如此。那么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宛然而在，这就是生其心，这是妙用。所以六祖悟得此权，悟此而得权，就是不光正体，而且能起用。所以说，何其自信，能生外法，就是不仅仅是正到本体了，而且能起作用。所以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能生外法，这就是表体用亦如。但是呢，后人悟之不生与能生，就是本不生灭嘛，好像是一切法本不生灭，是不是这个一个都不生起来了，或者是一个都没有了，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是生外法就是不生灭，不生灭就是生外法，这两个不是冲突的，所以不是说是离开了这个外法有另外一个不生灭啊，哪会说是离开外法之后另外一个有一个不生灭的。楞严经说这个《儿歌圆通》里面说这个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生灭都灭定了，什么叫生灭都灭定了呀？就是生灭的这个实质不再操心到生灭上了，他生任他生，他灭任他灭，这就是不曾生过，这不就是不曾灭过，所以这就叫这个无生无灭，这就叫本自寂灭。所以到这个老人讲这个恒河大手印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讲恒河大手印的时候里面就讲这个心是不压不随，妄想若起都不随之，也不随他跑，也不压着他，是任起任灭，就是起灭不停，虽然时时刻刻都起灭不停啊，但是任起任灭，任他起，他起来当下起来当下就灭尽了，还用的时候你再去费力吗？所以不多用力，不消用力啊，不需要在这地方用力啊，你一切都不理睬他，他起任他起，他灭就让他自然而然就灭掉了。所以这就是说是入于这个入于本觉之境地，这就是在这个恒河大手印里面讲，实际这就是修行用功的过程中，是这个到一个阶段自然而然体会到了，你这个关照也不是说非要说是要接待他，也不是说非要说是这个非要说是要盖个什么，你不用盖什么，好像什么也不用盖，越省力，好像越这个轻松，好像越自在，好像省力轻松也不是随着这些方向颠倒跑了，好像他起来就这个立马就这个灭掉了，玄起玄灭，就像那些影像一样，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在那地方，它本来生灭就是虚妄的，生灭不停，它就是虚妄的，它生出来了灭掉了，它都是虚妄的。但是呢你在这个虚妄上非要用力说，我把这个虚妄的东西我要灭尽，我把这个虚妄的东西我要盖掉它，那就是费事，那就是恰好一个这个大执着。所以说这个大手印讲的那个还是到后面比较深的那一部分内容。所以这个能生和不生并不是冲突，正所谓不识自心，学法无意义，因为无足所获，就是不识的这个真心呢，那学一切法有什么用啊？不识的这个不生和能生，本自亦如， 那平庸易如，那怎么能称之为这个识字本性、见字本性呢？哎，要是只认为这个和气自性本不生灭，和气自性本自清净，和气自性不来不去，和气自性不动不摇，哎，没有最后一个和气自性能生外法，没有这一句啊，那做也就是仅仅是认识到这个本体而已，哎，仅仅是认识到本体而已，不得妙用。所以这地方六祖大师他就说是体用得全，就是哎悟此而得全，体用都能这个认识到。所以南岳怀让大师就说一切法皆有心生，心无所生，哎，心都了不可的，哪有曾生过呀，不曾生过。所以楞严经里面七处真心，哎，真心的就意思就是心了不可得嘛，你心在内在外在中间在交结处在无所住处，这都是不可得嘛，哎，这些心都不可得，心都不可得，后面所生出来的这一切外法可得吗？所以是心生的种种法生，这一切法也当即不可得，所以心无所生，法无所住，心本无生，法本无住，所以这就是说通达这个心力本来这个样貌，哎，通达心力本有着这个特点，所作无碍，哎，这就是这个到这个无障碍的境地，所作无碍的意思是做任何这个因缘结果，这些都是不以为障碍，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做这个事儿是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其实这些就是挂碍，挂碍在这个地方，那比如说我应该抽烟或者应该喝酒，或者我不应该抽烟不应该喝酒，这些都是挂碍，都是挂碍，就说是你心都这些心都没有升起过，哎，哪有这些可做不可做的这些余地啊，没有这些不可做不可做的余地，当然你也不会说是我要去抽烟我要去喝酒，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那都没有生过怎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呢？所以这些所作无碍就是真正到这个世事无碍的境地，哎，这就叫所作无碍，所以不是说是简单的说是道理上理解了，禅宗里面讲世事无碍才可以谈禅啊，到这个世事无碍如意自在，口把猪头五十五送境界，身处营房为何怀九寨，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哎，到这个境地才叫所作无碍，所以说不到这个境地你说所作无碍，这个大大咧咧的去这个杀生呀，去吃肉啊喝酒啊做一切这个非法之行呀，哎，这就不对，所以要真到这个境地才行，哎，真到这个境地那就是这个杀生你被人杀也都毫无挂碍，哎，这个六道轮回中真是直往直来没有住处，所以这是真住于净土者，哎，真住于净土的这就是明白了这个心的实相，一切心的不生，哎，心这个本无生，所以这个所作无碍这才是净土的这个也真理，前面所说的佛是前面说的这个即四果而离四果，哎，就说是得须陀怀佛，佛也是宗，哎，这就即四果离四果，燃灯这个佛说得法，哎，他说这个佛也，哎，没有得法，哎，没有得到这个法，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得法离法，这里的这一段说这个所说庄严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这都是佛陀庄严而离庄严，此皆佛法，就说这个四果，说这个燃灯佛所得法，说这个庄严，这些都是佛法，哎，前面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这些法都不可取不可主不可说，所以这就叫非佛法，所以即非佛法这个呀它是第一义，它是这个法身向上，它是这个踏破毗卢顶上行，就是再好的东西都要这个在这地方要跨越出去，所以这个地方就很珍贵，就是佛法珍贵的地方，它不是说是我给你告诉你什么什么是佛法，什么什么是佛法，这是佛法，这是解脱道，这是正法，四圣谛，八这个八正道，十二因缘，这一切是佛法，三十七道品，它珍贵的不在这地方，它珍贵的是把这些告诉你了，他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它珍贵的就在这个即非佛法这个地方。所以这是最珍贵的，哪有那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思想说是这个 啊，这个什么，比如说，哎，这个说自己的这个教义是最究竟的、最完美的，哪说我这个教义也不行，我这个教义也不可得，哪会这么说？没有人会这么说，只有佛法在这地方说，我说了那么多佛法，84000种法，为了利益众生，建立了全巧方便，建立了种种这个法门。但是呢，藏通别院这些这个小水中动员都说了啊，有什么意义啊？他说最后说来说去，他说我说49年未说一字，我一个字都没有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就说白了，这是这个佛法里面最珍贵的地方。所以明白这个所谓的即非佛法，就不会束缚到这个里面去，不会被这个佛法的这个概念影响，不会被这些义理所束缚。这时候呢，所说的真正的是实证和修行。哎，这地方就是真正实际证到这地方所说的这个所谓佛法、即非佛法。哎，这就是这种超越的、这种超脱的这种心境。所以这是佛法的意境。所以学佛，二祖说学的是什么？佛的意境啊，并不是学什么东西啊？学这些道理吗？学这些夸夸其谈吗？学这些教义吗？练出来这些都可以学，但是呢，要知道，所谓教义者，即非教义，是名教义。有佛法这儿，这就是佛法重要的地方，哎，或者说这个佛法里面这个真正这个真正关键的地方就在这儿。所以是以并词二离异，就是这一切所谓的这个佛法前面所说的那些庄严呀、佛陀呀，或者是等等这一切都要离掉。所以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所以既非佛法是名佛法，这就是即名诸佛。哎，既非佛法了，不是说落到对面了，这个佛法我不用了，好像这一些佛法都超越过去了，把它扔掉了。就像这个临济祖师说的，这个佛法是什么干视觉啊，哎，是什么一大藏教是这个擦屁股纸啊，我把这些东西虽然是不注意相了，但是不用了吗？恰好不对，不注意相了，恰好一切相都可以为我所用，一切法都可以为我所用，这就叫即名诸佛嘛，所以称之为假名为佛嘛。所以这就是归到这个究竟清净处，不外无住一法。哎，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就是说的是无住。所以整个《金刚经》啊，就讲的时候，主要还是以无住为宗。大部分讲解这个《金刚经》的，还是从这个无住为宗的这个角度去讲的。所以“是故”二字呢，就是这个郑重告诫，所以决定所说，由妙代如是。所以“是故不应啊，是故应如是生清净心。”所以事故呢，就有郑重告诫的意思。一来是郑重告诫，另外是为大众做决定。哎，大众做决定，就是我们总是在这地方有疑惑呀、疑惑这个，另外要怎么做呢？就祖师告诉你，哎，应如是生清净心。如是什么是如是生清净心？就是不住色身相为诸法，这就是生清净心，这是决定说。哎，这决定说佛所应，哎，这就是佛所应可的决定是如是。我们总是在疑惑，就认为是总是在这地方有升起疑惑，就是要升起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心，哎，是在这地方有疑。所以呢，这就说是佛在这地方述述决定，郑重告诫，就说是不注意色身相为处，这就是升起明心。对，不光是这个升起明心，而且是如是，哎，这就是如是。所以有时候体会这个如是而已，哎，人家说禅宗里面讲就是这个金刚经开头两个字是什么呀，哎，他说如是，哎，刚说如是，这个师父就打他一下，哎，哪有如是呀，没有，金刚经开头的时候，这个最开头的时候还没有如是了，对，妙在如是。所以这一段经文呢，二祖说这个一文似不胜缘，就说是应生清净心啊，或者应无所住啊，生其心啊，好像是这个容易让人误会是什么呀，好像心本来没无生，但是呢我要生一个心，误会有另外一个心可生，或者另外一个清净心可生。若用菩萨如是清净，不住色身相未处法，本无所住，乃其妙用。哎，也就是说是实际并不是说是这个有一个心可生，是说的如是清净就是不住色身相未处法，本无所住。哎，这就是所起的这个种种妙用。这样一说呢，就不会偏颇，不会落到让人误解的境地，而且能这个契合这个般若的这个妙旨。但是呢，从这个原意上， 原意就是这个究竟的这个教义去讲的话，就是也没有这个应生如是清净心或者不应生如是清净心，哪有这个应不应啊？就从原意的角度讲，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有时候讲那个原教的位次的时候，那个原教的位次不好讲。为啥原教的位次不好讲？原教的位次里面一位里面涵盖一切位，那一切位中涵盖这个一融摄到一位中去，你怎么去讲它这个每一个好像有一个见次分明的啊，到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到这样一个见次分明的这个呀，他就这个每原教的教义里面，他没有这样明显的这个界限，哎，他不会有这样很这个界限的去分辨这个东西。你如果这么去分辨，那就证明你还不是原教的根器。所以你契合不了原教的教义，那怎么办啊？你就只能通教的教义开始分啊，这个初地是如何经状，二地八地到如何经状，十地是如何经状，那只能这么去通过位次的这个教义。那你如果站在原教的教义上，你要这么分，那就不是原教的这种这个见解，不是这个原教的见解，你还分什么呀？你连原教的门都没有。这个原教的这个教义有时候开起来就，对它无有应和不应之说。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地方还不容易体会，就说是说应生清净心，好像到原因里面呢没有应和不应，这确实到这个究竟的地方确实不该这么说。这就是行者当自体会，不必并分文字胜劣，就是不一定非要去分这个文字里面的这个优劣，一定要把这个文字改一改，改成这个祖师说的这个意思，知其一可耳，就是得意忘言啊，得意忘言。就是明白这个义理就行了，这个至于是他言语上怎么样不大要紧。若标新立异，故改经文，就是如果是非要说是标新立异，要把它写原改原，一来呢失去其意，失去他的这个本意了，这就是罪于莫大。所以二字虽然是提出来的意思就是不要让我们落到这种偏颇的这个境地，误会了这个佛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金刚经里面那一段里面所说的这个内容，好像要生一个什么样的清净心，或者生一个无住之心，这样的这个容易误解。实际那个经义里面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不住色身相为处罚，这就已经是清净心了。这就这一段，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
刘师兄，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看前面好像有一个注是吧？这个是谁写的？这个是？
这好像是二祖在这个，是不是啊？这是二祖在这个另外一个《金刚经》的那个什么释文里面写的吧？
这个是贪句，二祖的贪句，《金刚经》。
这个再学一学吧，我刚才没看太清楚。
好，那你上来讲一讲，你这会太清楚。
不是我讲一讲，我有点没看清太清楚啊。那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读一遍呗，一会儿老师，一会儿你这个，
你读一遍，顺便讲一讲。
不必人人学六祖，再问自己清净心如何生法。经言心本无生，何以经文相背如是？为文字相背也，以经义相背也。那个，我就是这样理解这个啊。你看刚才六祖，他不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是吧？那我要改，我就给他说，是心生万法，不要说性生万法，因为性本无住，
没有心啊，无心。
你这个无心啥意思？我就不知道了。
他说心生万法，如果本没本。其实是没有心的，法就在那里，它一直都在，只不过是
没有心呢。我们现在说的这不都是心吗？
不是，
不是有心，不是无心。二祖不说的吗？
那他是说，你看他这个心生，他说是妙用，是吧？无助，那心、平时我们说心本无助，实际上我们应该说性本无助，我是这样理解的啊。
应该
看看二祖是不是？二祖这个地方提了个疑问，可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心本无住，其实就没有心啊，也没有生， 其实所有东西都一直在那儿，也不是自己生的，也没有生它。我说不懂，我再想想以后再说，反正不知道，不好意思大家了。
这个文字相对刚才刘老师是有讲的，二祖的理愿不是也说吗？何其自性本不生昧，不生；何其自性能生万物，不是一个生一个不生吗？但是这个叫做体用一如啊，一个是说体的，一个说用的，后人物质不生以能生为冲突，认为不生跟能生这个冲突，其实生生灭灭就是不生啊。这个刚才刘老师不是讲过了吗？
那就是生生灭灭，
生生灭灭就是无
冲突。
对啊，
它是它俩不冲突，它是
冲突啊，
它是一个。我说它俩不冲突。
对啊，不冲突啊。
但是它不是一个。
你分个，分个你要分，你要分也可以，不分也可以。体用不是一如，一如就是不分，那你要分当然也可以。刚刚开始是要分的，但是后面就一如就不分了，是不是？不然叫什么叫一如啊？那刚开始是不清楚，应该是要分吧？体跟用不清楚，要分一下。啊，搞清楚了，体用何必分？哪里要分呢？啊，体用何妨分
不
分？
其实也一定分了，是吧？
不分才究竟，分了你不是还有分别执着吗？其实不分才对，分了就不究竟，不了义，
非一非二嘛，是吧？
对啊，你分了不就
不分，那就成了这个啥一了。如果分了成二了，
对啊，我们骂人家，
所以说不一不二了，是吧？
那你的分了就变二了，我们就是不要分了，分了对不对？你妄想分就跟就是分别执着嘛，啊！但是刚开始那搞不清楚，还是要分一下吧，难道才说不分吧？这个参句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哎，参句，大家再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有修行的问题问老师的啊？我们还剩几分钟。
我想请问一下刘旭峰老师，就刚刚您提了两次，就是法身向上，就像那个通俗一点解释，那个法身向上就是是不是连法身也不做？就是法身向上，
这个说法不是我提的，这个说法是在这个尊峰一的这个《金刚经》中通里面他提到的。
啊，
提到的这个，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说即非佛法这就是法身向上，这是用禅宗的话来说的，你可以不理睬他。
啊，但是我就说我对法身向上这个想听您那个说，
法身向上，
法身也不错。
什么是法身？再说法身向上。
啊，法身正位就是明心见性了。
那、法身边是法身正位，再说法身向上，这是禅宗里面的说法。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没有问题了。
或者叫踏破毗卢顶上行，毗卢就是毗卢遮那佛，踏破毗卢顶上行，或者还有另外的解释叫这个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炫全身。嗯，
对，那个禅宗里面还有说那个，就说那个如何是法身，那个禅师说是烂冬瓜。如何是法身向上是那个是说是三家里村里的九帘子。
说的意思就是别打法身正位和法身向上的这个妄想嘛。
是，好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有这种说法吗？是无心生万法。
你这个是从哪听到的呀？
我不知道是我听到的还是我想到的，所以我就是来确认一下有这种说法吗？
那你就找一找，你都不知道你说出来了，我们上哪知道了。
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可以无心生万法， 可解吗？您这儿
解不了，都不知道这个话是从哪来的。
就从我自己来的。
那你说的我能说你说的没道理吗？
不是说，当然可以说我说的没道理了，那有什么？不就是我说出的难道全对？您说出难道全对？佛说出难道全对？不
就是你说的这个我不了解他的意思，我咋说对错呀？
那好吧，我再想想。
嗯，
好，谢谢。
那不客气。
大家有问题再抓紧一点呢，增加四分钟。嗯。